坐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爱子，使得我们今天得以能够借着他来靠近你，帮助我们每一次近前聆听你的声音的时候，让我们因着妥拉，因着道，使我们得以洁净。我们的耶稣啊，他是 Aleph， 他是 Tav， 他是首，他是终。但愿你今天继续的在我们里面打开创世的时候，用你的话语说有就有，说成就成。今天让这个话语响彻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成为真实。我们要聆听你的声音，奉靠你宝贝爱子的名，耶稣啊哈马西亚，阿们。小马小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很渴慕每一次安息日的聚会，应该是很甜美，应该是有渴望，因为一个礼拜里面每一天我们都有安排每一天要读的这些经文，如果你真的照着去做的话，认真的努力的去听去学习的话，你知道吗？就算是你晚上躺在你的床上，这些话语都会活生生的在你的意识里面对你说话。试试看，尝尝看，神的话语实在是太完美太美妙了。我们今天的妥拉 Tetzaveh， 你要吩咐 Tetzaveh 是带有命令的口气，命令的口气。神要摩西去吩咐以色列百姓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而且这个字还带有紧急的意味，并且是有顺序的。信息的中心点呢，与祭司有关，当然指的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妥拉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叙述，它开始于摩西要吩咐以色列人拿青橄榄油来给他，然后他交给亚伦和他儿子们。这个青橄榄油是为圣所的金灯台用的，从早上到晚上在神面前点亮金灯台。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灯要常常点着。然后呢，结束于大祭司亚伦每个早晨他在收拾金灯台的灯的时候，和黄昏点灯的时候，他都要在神的面前，在金香坛的上面烧馨香的香料。然后一年一度，也就是在赎罪日的时候呢，大祭司要在金香坛上面行赎罪之礼。一个点灯，一个烧香，全都是世世代代要行的定力。那夹在这两个中间呢，开始跟末了的两个的中间呢，谈到的就是有关祭司的衣服圣衣，还有他们第一次公职之礼当献的祭物，祭司当得的份，还有每日早晨黄昏当献的祭。那其中有很多的细节，其实我们几年，我记得我讲过很多次这个部分，今天我就不再重述了。那请大家真的要好好的学习的，能够回到过去，我们在网上都有这些视频信息，那请大家能够回去再温故知新一下。被击倒而出的橄榄油，一开始 Tetzaveh 你要吩咐我们来读27章出埃及记27章20跟21节，神告诉摩西，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未点灯倒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门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 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神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没有指明是谁，就是以色列人，等于是全国的人，全部的人，以色列人要把那为了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摩西，好使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能够使这个灯常常点着。以色列人在这个吩咐，或是我们可以说是命令之下呢，我们来思想，他们第一，他们需要用心，你要放在心上，你要付出劳力。橄榄树是植物，你需要付出代价。当然他们要有地，土地要有人种下橄榄树，但是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地，橄榄树在这样的干燥，他们很干燥，干燥的气候之下呢，其实是很容易种植的，但是还是要有人照顾橄榄树，要有人采摘成熟的橄榄，不是用掉在地上的或是打下来的，他们是用采摘的，然后要有人把这个橄榄摆在石臼上面，要有人用手去捣它，不能用磨的，不能用石头磨的。然后这个油还要过滤，再过滤，直到它完全的清澈，没有渣，没有沉淀物，燃烧的时候没有烟，这是最纯粹的橄榄油，然后这个油才可以用在圣所的金灯台上。那祭司呢，接下来的职任呢，他就是要把这个由以色列家为圣所所预备的橄榄油，让当值的祭司早晚在神的面前经理金灯台。那经文我们常常看到这句话强调着，就是这个灯要常常点着，要有亮光。他在这里说，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永远的定例，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会幕，有没有圣殿，这是以色列人永远要守的律例。胡卡，律例的复数胡金，就是这一条律例世世代代以色列人都要守着。我们学习过，我们知道胡金胡卡没有理由，你就是要遵行，不要问原因，只要遵从照着做。我们现在知道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没有圣殿，也没有祭司在那里服侍，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不能更改的、不要问为什么的律例呢，转向属灵的含义。我们学习圣经知道，油常常的就是代表着灵，圣灵，神的灵。如果以色列全家所有神的儿女们爱神爱人，都专注于神的事，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妥拉当中，这就是神家的灯常常有油，常常点着，这不灭的灯就因此照亮黑暗的世界。它还有另一个含义，我们刚刚讲了，你要得着这个青橄榄油，真的是要付出代价的，付出劳力代价的。那因此这个也是在提醒所有属神的儿女们，常常要警醒，努力不懈。保罗说，偷懒的人不能吃饭，努力不懈，愿意付上行动代价，为了使神的国在地上彰显，照亮整个世界，特别是我们在耶稣啊里面的每一位， 他说我们是灯，我们是光，每个人各司其职，成为光明之子。然后呢，我们也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在这短短的陀拉经文里面，我们也看见隐藏的弥赛亚耶稣啊，为我们被击打，弥赛亚书53章被欺压，如同压榨橄榄一样，并且逾越节的羔羊需要被检验，树上长的橄榄也一样需要检验，你要挑出那最好的，没有缺陷的。你把橄榄摘下来，橄榄和树就分开。橄榄树不仅是代表以色列，也代表耶稣的身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受鞭打，与自己的人分开。所以我们把这些经文应用在我们作为信徒的身上，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为神的缘故也会经历被逼迫、被拒绝，所以需要坚忍。最重要的是耶稣啊，保罗，使徒保罗都很多的教导都来告诉我们，向着自己死，然后被导出可以用在圣所金灯台的清橄榄油一样，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他为什么说这个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这神的教导只是训诲给我们的陀拉，每一个诫命律例典章都是连接着神和属神的人，而且所有的诫命律例典章都是道路，给人可以行走的道路，一定可以通到神那里去。真理的道，神的道，道成肉身的耶稣啊，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来看祭司的，祭司要穿的圣服，这件衣服连结于人，也连结于神。而这件特别描述的圣衣，特别为大祭司制作的圣衣，他所表达的是远远超过呈现在人眼前的。我们看见神的以色列人在这件衣服上，以色列的神是穿上这件圣衣的祭司，要服侍、要朝见的唯一的对象。能够穿上这件圣衣的只有一位，那个就是大祭司。可是这位大祭司一脱下这件圣衣呢，他就是他自己。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大祭司的服侍是系于这件特制的圣衣。人自从堕落离开伊甸园之后呢，忘记了，就忘记了自己最真实的灵魂，然后反而专注在自己的肉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眼睛明亮了，然后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害羞，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裙子，人类第一件的衣服，那英文翻译呢，做围裙。这个字呢，原文有腰带、腰部、盔甲的意思。在21节，创世纪3章21节，那里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是神所做的，为人所做的第一件衣服。但是这两个衣服，这个皮子做的衣服、外衣、内衣、长的服装， 通常是亚麻的，有点像祭司所穿的，给他们穿。但是呢，今天在出埃及记28章3节，那里说，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里的衣服跟创世纪两处所讲的是不一样的，这里所讲的衣服 Begat 意思是衣服，但是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同样的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出卖、背叛、欺骗，完全不一样啊！衣服好像是一个记号，你吃过神所禁止你吃的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你替自己制作了一件衣服，而这件衣服可以遮盖你，是的，可以遮盖你，可是也表明了你所做的，你出卖，你出卖神，你背叛神，你欺骗神，结果是永远与神分开。那我们过去讲过大祭司的衣服，这个上面的这些每一个细节，今天就不在这里讲。当你回想过去所讲的这件大祭司的衣服呢，我们刚刚说过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在反转人的犯罪、背叛跟堕落造成的与神的分开。犹太拉比特别指出，他说这个圣衣，大祭司的圣衣穿在他身上服侍神的时候，神看见的是一个赎罪来反转或是纠正人类所犯的罪，所以那个圣衣的连结也代表着回到起初在神面前的那个真诚与信实。这是一件衣服所透露的，你知道至圣所代表着伊甸园，伊甸园也代表着至圣所，所以当人犯罪之后已经无法再回到伊甸园去了，神在那里设立了基路伯挡住了那个路。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人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因为神的荣光荣耀穿在他身上。所以犯罪之后呢，保罗说人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个荣耀不见了。为什么圣经总是说神呢居住在幽暗之中，没有人可以张着眼睛看太阳，那神的光呢是太阳光不能比拟的，所以神为他所爱的尽管背叛他、背逆他，但是为了神所爱的用尘土造的堕落到极深的阴间的人，神选择隐藏他自己。你有没有想过神这种不离不弃、不放弃，表示了、表达出他是如何的渴望再一次的能够用他的荣光、用他的荣耀的光、荣光来环绕、来保抱属他的百姓、属他的人。他渴望他们能够再一次的穿上他的荣光。感谢主，如今我们在耶稣话里面，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做成，他一定会做成，甚至我们可以说他已经做成了。当我们居住在耶稣话里面，所以大祭司的圣衣称为荣耀华美，透露出神的心意。这件圣衣并不是为亚伦是大祭司才制作的，但是亚伦穿上这件圣衣，他就成为大祭司，站在神跟人之间的中保，预表着那按着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的耶稣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件圣衣不是戏服，这件圣衣可以反转、可以修正人的堕落的因果。这件圣衣使我们看见了耶稣啊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落实了神的救赎的应许。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以基督弥赛亚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些都是按着妥拉献的。后来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着耶稣啊哈马西亚，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弥赛亚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经文告诉我们说，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那很多人就把这句话解释成说，他为了要除去妥拉神的话语律法，为要立定新约。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前面他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这一句话是关键，关键不是神的妥拉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我一定要分别清楚。那大祭司和一般祭司的衣服呢，它有不同之处。大祭司的衣服多了什么？胸牌，又称为决断的胸牌，镶有宝石四行，刻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它还有以弗德，像围裙一样，两条肩带，取两块红玛瑙，刻上以色列儿子的名字。这边六个名字，这边六个名字，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在他的肩头上。还有外袍，这个外袍全是蓝色的，然后在下面系有金铃铛和石榴，走路的时候会有声音。圣经说，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杂色的内袍，冠冕，用细麻布做的，腰带，绣花的手工做的，还有一面刻有归耶和华为圣的金金牌子，还有乌灵和土灵。那一般祭司，包括大祭司呢，在里面所穿的有内袍，有腰带，裹头巾，细麻布的裤子。出埃及记28:1-3，神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们看见的是，如果亚伦和他的儿子不穿神所指定的这个圣衣就开始服侍，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他们会被立刻致死。出埃及记29:9，神说，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他们穿上神所指定的这个衣服，服侍的衣服，用膏膏了，分别为圣。我们刚说了，他们如果不穿圣衣，他们就不是祭司，他们是他们自己。那我们要想得很清楚，有一点就是，如果他们或任何人想在圣殿服侍，我们在后面的妥拉经文里面、民数记里面，我们有看见许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心呢，我想要在圣殿服侍。如果他们想在圣殿服侍，却没有穿上圣衣，他们只有一个下场，就是被击杀而死。他们会被称为 绕的意思是异样的人、陌生人、外邦人、敌人、外人、外国人、外人。三十章第九节，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这个异样绕同一个字，你不可以，不可以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在利未记十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学习到拿达跟亚比户献了燔火，就是这个字，燔火就是这个字，异样的火，他们立刻遭到击杀。还有民数记一章五十一节，民数记三章十和三十八节，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可以服侍会幕圣所的只有利未家三个家族，其他人都不可以靠近，以色列人不可以靠近，更不要提外面的人、外邦人，否则就会被致死。而能够在外院、能够在圣所、至圣所服侍的，只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但是能够进入至圣所的，只有亚伦做大祭司的。所以不是只有穿上圣衣而已，其实我们仔细来看的话，还包括越级、越权，或是甚至想自己制作类似的圣衣，一切都不是神所指定的，那么都会面临被致死，从天上来的火烧死，这样的击杀后果非常的严重。所以当陀拉说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人给亚伦做衣服，这在后面我们会看见这是谁，就这个人有能力可以制作大祭司的衣服，可是他却不可以为任何人，甚至包括他自己做类似的衣服，因为这个衣服它的作用它已经被分别出来了，分别为圣。曾经有一个拉比讲的用一个例子来形容说，如果有一位祭司的妈妈、母亲为他的儿子祭司，不是大祭司，祭司的妈妈为他的儿子做了一件内衣、内袍， okay, 他就穿着这个衣服到那个铜祭坛，早上的时候到铜祭坛去做倒灰的工作，那这一件本来是属于他的衣服就被分别出来，他不可以再穿这件衣服到外面去做世俗的生活用。所以今天的妥拉的部分是祭司亚伦跟他儿子要穿上这个衣服，然后摩西要执行圣礼使他们成圣，好为神供职。你没有分别出来，你穿着俗的，跟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个异样的衣服而去供职去服侍神，不可以的。但是这个衣服在会幕里面的衣服不可以穿出去，不可以穿出去，不可以穿到外面去。所以所有祭司他们所穿的衣服，白色的衣服就成为金灯台，金灯台上的那个灯芯，只要和神有关系的，只要和神有关系的衣服、祭坛、祭物等等，都成为圣。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三十六、三十七节，那里说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四十四、四十六节，神说：“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 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我们想到在新约的时候，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说的话，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说十二节，他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第十四节保罗说，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原文是弟兄，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保罗真的知道他的妥了，他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就是这个意思。祭司的服事不是为他们自己，他们只是为神，他们只是神的仆人，他们是为以色列人在圣殿在会幕为神的妥拉服事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立位支派包括祭司大祭司祭司，他们都没有分到任何的土地任何的产业，神是他们的产业，他们所得的是神，所以他们勤力的服事并且教导妥拉，只有神是他们的产业，这圣经不停的常常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六第七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妥拉，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仆人。神定规在这个献祭的服事上呢，除了燔祭全烧之外，赎罪祭赎愆祭献祭的这些牛羊，只要血没有带进圣所，那么就是归给耶和华的，归给神的，然后神就把这些归给他的赐给了服侍他的祭司，这是他们当得的份。那除此之外呢，以色列人也被要求要将当纳给神的十分之一当献的供物全部要拿到会幕，拿到圣殿。所以当我们在马拉基书三章第八节看到神所说的，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这些是定规给立位人给祭司的，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哇，这是神的应许。过去两千年来没有圣殿的服事了，当然我们也看不见祭司的服事，但是犹太拉比教导说，人还是要给教导妥拉的拉比或是教师，自己家里养的家畜或是农作物等等，那现在呢，当将奉献给教导妥拉的拉比和老师。下面我们要谈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让我们用心来听如何用心服侍。出埃及记28章15到21节，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这胸牌要四方的， 叠为两层，然后他说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28:29-30，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十二个名字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它还叠成两层了，放在那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要重复又重复，戴在胸前，胸前靠近你心脏的地方，靠近你心的地方，亚伦的胸前就靠近他心的地方。你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就知道，乌灵和土明都是用复数的，乌灵光，土明完美的无罪的意思。我们举一个例来讲，在四世纪第一章第一第二节，当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他们用什么办法来求问神？乌灵跟土明。那什么事情发生？就是据说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就会亮出来。那在这个时候，犹大这个名字就亮起来了。那你就知道是犹大，他们就得着了那个答案，就是要派犹大先上去。土明呢？我们刚刚讲土明是完美的无罪的，在属灵上也是纯洁毫无瑕疵的。那么这个就是大祭司当有的肉体灵魂体当有的状态。著名的犹太解经家Rambam 他就说，只有在这样的状态才能够启动乌灵和土明。乌灵和土明在原文上都用了一个定冠词，嘿，神的名字，好像是大家都知道乌灵跟土明是什么。其实真的很多争议大家都不知道乌灵跟土明到底是什么，很多的猜测，很多的解释。但是呢，有拉比用创世纪第3:24来比喻。他说，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么在这个基路伯，这个天使在形容天使，这也是复数的，跟乌灵跟土明一样都用复数，他也用了一个定冠词嘿来形容基路伯。然后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有基路伯的存在。当你用定冠词的时候，就好像表示说大家都知道，但事实上他们早已存在另一个超自然的领域里了。所以乌灵跟土明他用这种定冠词来指，好像他们都知道是什么。然后软棒呢特别指出，这位著名的解经家他特别的指出，乌灵跟土明是由大祭司的意念来启动的。很有意思，因为陀拉指明乌灵跟土明要放在那个亚伦的胸前的决断牌里面，那决断牌就放在靠近他胸心，靠近他心脏的地方。那我们今天还是要用属灵的眼光来专注一下，胸前不仅只是指着实质上的位置，人体心脏的位置， 也是指属灵的位置，心。在希伯来思想里，这个心包括思想、意念和情感。亚伦大祭司必须能够专注，他已经被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他里里外外都要洁净，而且要专注，他才可能启动，他带着问题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才可能启动乌林和土民给出的答案，然后对应在他的思想意念里面，他就可以将判断说出来。那么据说乌林跟土民到第二圣殿的时候，第二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月柜在至圣所里，乌林跟土民就停止了，那个时候不再有先知的预言了，于是就停止了，好像没有作用了。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耶稣啊说，因为众先知和妥拉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他们说，如果当时，如果每一个大祭司，每一个做大祭司的，在每一件事情上，洗澡、洗脚、洗手，穿的衣服，每一件事情他都做对了，但是他的心没有圣洁的灵，这不是圣灵，而是圣洁的灵。我们常常听到的圣灵，其实如果用原文的话，如果从原文上你很容易的分别 Ruah Kodesh， 它不是指圣灵，它指的是圣洁的灵，一个状态，一个洁净圣洁的一个状态，一个人所在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讲说 Ruah HaKodesh， 那个指的有一个定冠词，这个指的就是圣灵，这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祭司当时他的心没有圣洁的灵，就表示神的荣耀 Shekinah 不在他的里面，荣耀不在那里。因此他不接受询问，乌灵跟土民呢就没有反应。在这里要求大祭司的就是你要全心全力全意专注服侍神。乌灵和土民它的内涵含义的意思，光也有火的意思，完美的意思。在利未记讲五祭的时候，第一个祭燔祭，这个燔祭特别是在赎心，就是意念脑筋里面的思想犯罪的罪。我们的意念思想意念是约的中心，与神立约的约的中心。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们，要将身体献上，你需要思想意志同意，需要心的配合同意，需要思想意念的决议，思想意念跟心是连结在一起，不能分的。所以到底在讲什么，到底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花时间。我们从一开始就讲，你要花时间为神的事情，你一定要花时间用心学习，用心学习，学习妥拉，用心默想，还要用心活出来行动。这个就是活在上面与他同坐在天上的体现，因着他的话语，他的妥拉。你知道我们的灵魂体可以在地上操作，那从天上神那里来的那个频率能量，那不仅仅只是参透万事而已。你说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道德思想教导， 可以教导你什么是道德上的、人本上的、正面的思想、逻辑方式啊，都可以合情合理。但是这些方式，世界的方式，没有根，没有基，没有根基，没有永恒性，过去就过去了，完全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不久就退去，然后又有其他的学说理论兴起取代。可是在这里所说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有一个中心点，就是你的心和约紧紧连接在至高神那里，至高神创造主那里，心跟约紧紧连接在至高神那里，然后借着他所赐的话，活着的妥拉，为我们打开一条路。这条路不是属于世界的，不是属于这世界的，可是你当你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你可以驾驭并且可以超越这个世界的一切，不仅是道路，活水的江河，从神那里连接于他的。每次在犹太历里面来到了这个月，最后一个月，逾越节之前的这个月，他们通常称这个月是喜乐的月份啊，因为有一个普尔节欢庆的日子。那今年有两次的这个两次的亚达月，有人不喜欢叫亚达月，就十二月好了，有两个，所以我们要在下个月才会庆祝普尔节。可是对我们已经在耶稣啊里面的，已经胜过阴间和死亡权势的我们，喜乐、欢乐、喜乐应该是早就在我们重生的属天的 DNA 里面了。我曾经讲过，再听一次，2016年的时候1月2月我生了一场很大的病，怎么样都不好，然后听见在某某地方有医治特会，那我想我们就去吧。但是那一天那一次的去，全家人都去，那我经历到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好像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甚至于我都走到台上去了，他们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到台上，我就去了，也忽然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就解散了，请大家到下面来，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可是当我下来的时候，我的弟兄告诉我说，我为你祷告，而他为我祷告的一句话就是神必赐你恩典。那这一句话使我震动，因为才几个小时之前，当我在神面前呼喊祷告的时候，我听到的声音是，我要赐给你恩典，我要赐给你恩典。那我当下是认为，主啊，我想要得医治，但是他给我的是恩典。他几个小时之后，我的弟兄为我祷告，他说愿神赐给你恩典。忽然间我就醒过来了，这是什么事啊？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病就好了，一步一步的慢慢好，不是马上就好了，慢慢慢慢就好了。经历将近三个月的那个痛苦不见了。然后在2018-19的时候，有一次在日本东京那个祷告殿祷告的时候，忽然之间神也给了我一句话。当我们在祷告求神，真的是让我们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学习陀拉，能够神迹奇事能够出现，然后神给了一句话，就是我要赐给你喜乐的灵作为武器。你知道每一次听到神讲这样的话，我当下的反应都是， 可是这个不是我在求的、啊、喜乐是要作为武器。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听到人能够说我们想听的话，神常常给我们一些我们没有期待的话，可是他的话有永恒性、持续性，直到今日。你要问我你需要什么，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要他的恩典在我身上，我只要充满属天的喜乐在我里面，我就够了，我就可以面对所有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可以面对，我可以往前。很奇妙，这是天上的光景，这是属天的，这是属天的，这是天上的氛围，这是我们得胜的武器。大祭司穿上圣衣服侍神，如果他的心没有圣洁的灵，神的荣光就不会同在，那个服侍是没有效用的，得不到答案的。大祭司穿上了圣衣，如果他里面没有圣洁的灵，污灵跟土灵无法启动，无法启动，得不到答案的。我们感谢神，借着耶稣啊，神已经将那个道路为我们打开了。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很多人做了基督徒，做了属神的儿女一辈子，我们都没有看见，我们都没有迎上去，因为有太多的谎言来告诉我们，这个宝贝的妥拉已经成为过去了。我还是要说，那是宝贝的妥拉，已经成为过去了。你怎么要回到妥拉，回到律法去呢？感谢神，他带我们回到律法。妥拉不是律法，妥拉是神的教导、训诲、指示。律法在妥拉里面，但是律法所带出来的也是让我们能够学习到神的教导、指示，好的无比。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得到的这样一个新生命里面，我们当会有何等的喜乐，这样极大的恩典，白白得到的恩典，我们应该会有多大的喜乐，是我们许多人没有尝过的，或是说没有操练过的。你知道吗？马太福音28章第9节，当耶稣啊复活之后，那一群妇女到坟墓去，坟墓的门已经打开了，但是他不在那里。后来他们有天使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讲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了，以至于他们非常的喜乐，跑去跟门徒讲。就在这当下，28章第9节，忽然耶稣啊遇见他们，不晓得是耶稣啊遇见他们，还是他们遇见耶稣啊，他说愿你们平安。其实我们翻译成愿你们平安不对，我们只能说不对，因为原文是喜乐吧，你们要大大的喜乐。哇，你知道这完全感觉不同的，他们看见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的主在他们站在他们前面，他们遇见他，然后他说喜乐吧。弟兄姐妹们，你的心，你有没有遇见这位复活的生命主？如果你遇见了，你真正的在他里面，你信了他，你也遇见了他这个复活的生命主，你应该有止不住的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会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荣光充满的时候带下来的那个喜乐是没有穷尽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因为我们今天开始有个改变，然后 我们要开始操练我们的思想意念，你要操练的，你要榨出氢橄榄油来，你要付出代价的，你要操练的，接受从天上来的挑战，起来行动，180度的转向神。你要选择，你要定义，你的心开始会有一种渴慕。开始的时候或许你什么感觉都没有，可是你就是定义，我要渴慕你主啊，我要渴慕你，我要寻找你，我要追求你。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任何从你嘴巴说出来的，说你听见的，你开始分别，你开始分别为圣，你开始抓住那个属天的，属天的意念，属天的思想，直到它开始成型，要花时间的。所以我告诉你要操练，当你开始凡事都转向神的时候，这个成为你的天然，你的正常，成为你的习惯，相信他，与神建立起新的关系，新的关系。弟兄姐妹们，我开始在操练，我在操练，我知道我要一直操练到耶稣啊再来。对我来讲，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常常思念属天的喜乐，然后你一定可以看见乌灵跟土明火光完美就在你里面，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活在神的荣光的同在里了。弟兄姐妹们，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应该要开始过着有我是祭司的意识的生活。我们低头，每一个人低头来思想，或许你今天所听见的，你还有不明白的，转向他。今天你所听见的，还有不懂的，呼求他。但是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单单的选择你，单单的选择你，单单的注视，相信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道成肉身的耶稣啊，他就是写下的妥拉，活着的妥拉，在他里面，我们已经被分别成为圣洁。帮助我们，在我们操练属天的生活，属天的思想意志和心与你完全连在一起的这个旅程当中，带领我们，拦阻一切会搅扰我们的，使我们的心单单向你敞开。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得荣耀，愿你得荣耀，愿你的荣光再一次的使我们当成衣服穿上，使我们能够与你一同在伊甸园里恢复，享受那个甜美。感谢赞美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逊亚的名，阿门。